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明明一天没做什么体力活，晚上却像跑了很远，身体不累，脑子累。躺下以后，白天说过的话一遍遍回放，那句话是不是太冲了？我当时是不是该再解释一下？要是我换一种说法，会不会就不一样？外人看你挺正常，照常上班，照常回消息，照常发个玩笑表情，但只有你知道，心里有一台机器。他不分白天黑夜的运转，专门做一件事，反复审判你自己。很多人把这种状态叫想太多，但想太多这个词太轻了，他像在说你矫情一点就好了。可真正的内耗不是矫情，内耗是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永远及格不了的考场里，考官是你，题目是你，扣分的人也是你。所以问题不是你为什么这么脆弱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你到底在和谁较劲儿？你以为你在和现实较劲，其实很多时候你在和一个理想中的自己较劲。那个理想中的你，永远反应快，永远情绪稳定，永远不犯错，永远让所有人满意。他会说话，会做人，会拿捏分寸，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表现得刚刚好，听起来很完美。可问题是，这个人根本不存在。你拿真实的自己去追一个不存在的人，结果只会是你怎么跑都输。内耗的第一层是自我苛责，你对别人可能很宽容，朋友迟到，你说没事儿；同事状态不好，你说可以理解。可轮到自己，标准突然变成了另一套：我怎么又这样？我为什么连这个都做不好？别人都行，为什么我不行？这套标准看起来像自律，其实很多时候是自我敌意。你不是在督促自己成长，你是在惩罚自己不够完美。内耗的第二层是过度归因，一件小事发生了，你会本能的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。别人回复慢了，你先想是不是自己说错话；会议气氛冷了，你先想是不是自己表达太差；关系变淡了，你先想是不是自己不值得。你把世界里所有模糊地带都解释成我不够好，但现实是很多事情没有唯一解释。别人回复慢，可能只是他在忙；气氛冷，可能是大家都累；关系变淡，可能是人生节奏变了。你把所有不确定都翻译成自我否定，当然会累。内耗的第三层是控制幻觉。你总觉得只要我想得再细一点，就可以避免失误、避免冲突、避免失去。于是你提前预演各种对话，反复推导每一种后果，试图把人生过成一份万无一失的说明书。可人生不是说明书，人生更像天气。你可以看预报、带伞、穿合适的鞋，但你不能命令云层按你的计划移动。当你把准备升级成控制，焦虑就会变成一种慢性消耗。很多内耗者都有一个共同底色，他们很怕被否定，所以他们会拼命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。工作里多做一点，关系里多让一点，情绪里多忍一点，表面上是懂事，本质上是害怕，如果我不够好，我会不会被抛下？这不是你的错。很多人的这套反应来自很早的经验，你可能曾经在某些关系里学会，只有我表现好，我才被看见。只有我不添麻烦，我才被爱；只有我强一点，我才安全。这些旧规则曾经保护过你，但现在他们也在困住你。所以，真正的出路不是立刻停止内耗。你越命令自己别想，越会想。真正的出路是先换一个问题：我现在的内耗在保护我什么？比如，你反复复盘一段对话，它也许在保护你免于再次被误解。你反复苛责自己，他也许在保护你不被别人先批评；你拼命追求完美，他也许在保护你不经历失败带来的羞耻。当你看见保护这一层，你就不再只会骂自己，你开始能和自己合作。接下来给你几个可执行的做法，不是鸡汤，是可以马上用的。第一，把审判语言改成观察语言，别说我真差劲，改成我今天这件事儿处理得不理想。别说我又搞砸了，改成这个环节我准备不足，下次提前。一句话的差别看起来小，但它决定了你是在打自己， 还是在帮自己。第二，设置内耗时限，你可以复盘，但不要无限复盘，给自己一个固定窗口，比如今晚只复盘到这里，写下三条，发生了什么，我学到什么，下一步做什么，写完就停。没有停损线的思考，不叫成长，叫打转。第三，区分可控和不可控，你可以控制的是准备、表达、边界、选择，你不能控制的是别人情绪、别人评价、结果走势。每天问自己一句，我现在在用力的这件事儿，真的在我可控范围内吗？如果不在，就把力收回来。收力不是躺平，收力是把精力放回有效区域。第四，练习足够好，而不是必须最好。很多内耗来自一种幻觉，我要么完美，要么失败。但现实里，真正让生活变好的，往往是稳定的及格以上。一份80分的方案按时交付，能推进事情；一段70分的表达真诚清楚，也能建立关系。你不需要每次都封神，你只需要持续在线。第五，建立外部现实校准。内耗的人最怕一件事儿，只活在自己脑内，所以你需要现实反馈，找一个你信任的人，把你脑子里的灾难剧本讲出来，请他只回答两个问题。这件事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我下一步最小可行动作是什么？现实感是对抗内耗最好的药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，内耗会伪装成认真负责。你可能会觉得，我这么反思是因为我上进。是，反思当然重要，但有一个分界线，反思让你更清晰，内耗让你更瘫痪。如果你越想越不敢动，那就不是反思了，那是恐惧在接管方向盘。你需要把方向盘拿回来，不是靠一口气变强，是靠一次次小动作恢复掌控感。回一封该回的邮件，推进一个拖延的任务，把一个难说的话说到及格，行动会纠正很多脑补。当你开始动，很多可怕结果会自动缩水。最后想说一句可能不那么讨喜的话，内耗有时候也会让人上瘾，因为它给你一种我在努力的错觉。你虽然没有前进，但你一直在想，于是你会误以为自己没有停。可真正的改变不在脑内加班，在现实里落地。你不是要变成一个从不焦虑的人，你也不需要变成一个永远正确的人。你要成为的是，即使焦虑来了，也知道怎么和他相处；即使做错了，也知道怎么修正而不是自毁；即使别人不满意，也不立刻否定自己的价值。反复内耗的人，到底在和什么较劲儿？归根到底，是在和必须完美才配被爱的旧规则较劲。而你真正要做的，不是赢过自己，是把自己从这场无休止的内战里带出来。从今晚开始，是一件小事就好。当那个熟悉的内耗声音又出现时，先别急着信他，停一下，问一句，谢谢你提醒我风险，但这次方向我来定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再把内耗拆得更细一点，看看它在日常里最常出现的三个场景。第一个场景是工作场景，你写完一份方案，发出去以后并没有轻松，反而更紧张。你会盯着聊天窗口，反复猜测对方读到哪里了，是不是皱眉了，是不是已经在心里给你打了低分。你会在心里开一场没有观众的辩论赛，一边替自己辩护，一边替别人质疑自己。最后方案还没被评价，你已经先把自己否定了一轮。面对这种场景，你可以试一个动作，把评价拆成事实层和解释层。事实层是对方还没回，解释层是他不满意我，你只处理事实层，不跟解释层纠缠。事实层能行动，解释层只会耗能。第二个场景是亲密关系场景，对方今天语气淡一点，你就开始不安，你会追问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，会翻聊天记录，会回想前几天是不是说了什么重话。你像在修一台看不见的机器，生怕哪颗螺丝松了，关系就散了。但关系不是靠时刻自检维持的，关系靠的是可沟通、可修复、可边界。你可以坦诚表达感受，但不用抢先认罪。你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不用为对方全部情绪负责。 把这个界限立起来，很多内耗会立刻下降。第三个场景是独处场景，夜深了，环境安静，白天没处理完的情绪开始回流，你会突然想起某个尴尬瞬间，甚至是几年前的一句话。你知道重播没意义，可大脑就像自动播放，越想停越停不下来。这时候不要和大脑硬碰硬，给他一个替代任务，比如起身喝一杯温水，做三轮缓慢呼吸，再把脑内那句话写在纸上，后面补一句更完整的版本，把模糊焦虑变成具体文字，情绪会从汹涌变成可处理。另外，很多人会问内耗是不是性格问题？我的答案是，它更像一种习得的应对模式。模式不是天生枷锁，模式可以更新。你今天多一次观察而不是审判，多一次行动而不是空转，你就在重塑这套模式。你也许会反复，今天做到了，明天又掉回去，这很正常。改变不是直线，真正有效的改变是允许自己反复，但每次反复都比上一次更快回到正轨。最后给你一个小练习，当你下一次陷入内耗时，写下四句话。第一句，我现在在担心什么？第二句，这件事里我能控制的是什么？第三句，我现在最小可做的一步是什么？第四句，就算结果不完美，我仍然值得被尊重。把这四句话写完，再做第一步动作，你会发现内耗最怕的不是鸡汤，而是清晰和行动。愿你以后不再把所有力气都用在对抗自己上，愿你把那些本来用来内战的能量拿去生活，拿去创造，拿去爱。我们再补一层，为什么你明明懂了很多道理，内耗还是会回来？因为理解是认知层，改变是系统层。系统层包含作息、环境、关系、工作节奏、身体状态。你睡眠不足的时候，大脑本来就更容易放大威胁。你长期过劳的时候，任何小失误都会被解释成灾难。你长期孤立的时候，脑内声音会越来越像唯一真相。所以，请你把减少内耗当成一个系统工程，而不是一次情绪管理。系统工程先从身体开始，你可能觉得这很老套，但它有效。规律睡眠、稳定进食、适量运动会直接影响你处理情绪的阈值。你状态好的时候，同样一句评价你能当成建议，状态差的时候，你会当成否定。不是你突然脆弱，是神经系统已经超载。接着是环境，把那些会不断触发比较和自我怀疑的信息源做一点减量，不是与世隔绝，而是给大脑降噪。你每天摄入的内容正在塑造你如何看待自己。如果你长期只看他人的高光剪辑，你很难对自己的日常保持耐心。再说关系，请把能让你放松做自己的人放进优先级。内耗最怕被理解，一个靠谱的倾听者不会急着给你答案，而是帮你把混乱变清楚。你不需要很多人，一两个就够。关系质量比关系数量更重要。还有工作节奏，给自己设置完成线，而不是永无止境的优化线。很多人内耗不是因为不会做，而是不敢交，总觉得再改一版会更好，于是反复拖延。你可以规定超过某个时间就必须提交，先完成再迭代。现实反馈永远比脑内打磨更有价值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如果我已经长期内耗到影响睡眠、食欲、工作，是不是我一个人扛不住了？是的，这时候请你把求助当成能力，而不是失败。你可以找专业支持，专业支持的意义不是替你活，而是帮你更快看清模式，建立工具，恢复功能。你不是麻烦别人，你是在为自己负责。最后，我想把这期收在一句更温和的话上，你不是问题本身，你只是正在经历问题。你不是内耗这件事的定义，你只是暂时被它困住。困住不代表定型，你今天能听到这里，已经说明你在寻找出口。出口不会一夜打开，但会在每一次清醒选择里慢慢变宽。所以，下一次当你又想把自己送上审判台的时候，试着换一个姿势，别站在对立面，站到自己这边， 像对一个你珍惜的人那样，对自己说，我知道你在怕，我们慢一点，先做一件小事，剩下的明天再说。当你这样做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你会发现内耗并没有凭空消失，但它不再主宰你。你开始有能力决定今天把力气用在哪里，那一刻你才真正从较劲里走出来。我们再补一层，为什么你明明懂了很多道理，内耗还是会回来？因为理解是认知层，改变是系统层。系统层包含作息、环境、关系、工作节奏、身体状态。你睡眠不足的时候，大脑本来就更容易放大威胁。你长期过劳的时候，任何小失误都会被解释成灾难。你长期孤立的时候，脑内声音会越来越像唯一真相。所以请你把减少内耗当成一个系统工程，而不是一次情绪管理。系统工程先从身体开始，你可能觉得这很老套，但它有效。规律睡眠、稳定进食、适量运动会直接影响你处理情绪的阈值。你状态好的时候，同样一句评价你能当成建议，状态差的时候，你会当成否定。不是你突然脆弱，是神经系统已经超载。接着是环境，把那些会不断触发比较和自我怀疑的信息源做一点减量，不是与世隔绝，而是给大脑降噪。你每天摄入的内容正在塑造你如何看待自己。如果你长期只看他人的高光剪辑，你很难对自己的日常保持耐心。再说关系，请把能让你放松做自己的人放进优先级。内耗最怕被理解，一个靠谱的倾听者不会急着给你答案，而是帮你把混乱变清楚。你不需要很多人，一两个就够。关系质量比关系数量更重要。还有工作节奏，给自己设置完成线，而不是永无止境的优化线。很多人内耗不是因为不会做，而是不敢交，总觉得再改一版会更好，于是反复拖延。你可以规定超过某个时间就必须提交，先完成再迭代，现实反馈永远比脑内打磨更有价值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如果我已经长期内耗到影响睡眠、食欲、工作，是不是我一个人扛不住了？是的，这时候请你把求助当成能力，而不是失败。你可以找专业支持，专业支持的意义不是替你活，而是帮你更快看清模式，建立工具，恢复功能。你不是麻烦别人，你是在为自己负责。最后，我想把这期收在一句更温和的话上，你不是问题本身，你只是正在经历问题。你不是内耗这件事的定义，你只是暂时被它困住。困住不代表定型。你今天能听到这里，已经说明你在寻找出口。出口不会一夜打开，但会在每一次清醒选择里慢慢变宽。所以下一次当你又想把自己送上审判台的时候，试着换一个姿势，别站在对立面，站到自己这边，像对一个你珍惜的人那样对自己说，我知道你在怕，我们慢一点，先做一件小事，剩下的明天再说。当你这样做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你会发现内耗并没有凭空消失，但它不再主宰你。你开始有能力决定今天把力气用在哪里，那一刻你才真正从较劲里走出来。我们再补一层，为什么你明明懂了很多道理，内耗还是会回来？因为理解是认知层，改变是系统层。系统层包含作息、环境、关系、工作节奏、身体状态。你睡眠不足的时候，大脑本来就更容易放大威胁。你长期过劳的时候，任何小失误都会被解释成灾难。你长期孤立的时候，脑内声音会越来越像唯一真相。所以请你把减少内耗当成一个系统工程，而不是一次情绪管理。系统工程先从身体开始，你可能觉得这很老套，但它有效。规律睡眠、稳定进食、适量运动会直接影响你处理情绪的阈值。你状态好的时候，同样一句评价你能当成建议，状态差的时候，你会当成否定。不是你突然脆弱，是神经系统已经超载。接着是环境，把那些会不断触发比较和自我怀疑的信息源做一点减量，不是与世隔绝，而是给大脑降噪。 你每天摄入的内容正在塑造你如何看待自己。如果你长期只看他人的高光剪辑，你很难对自己的日常保持耐心。再说关系，请把能让你放松做自己的人放进优先级。内耗最怕被理解，一个靠谱的倾听者不会急着给你答案，而是帮你把混乱变清楚。你不需要很多人，一两个就够。关系质量比关系数量更重要。还有工作节奏，给自己设置完成线，而不是永无止境的优化线。很多人内耗不是因为不会做，而是不敢交，总觉得再改一版会更好，于是反复拖延。你可以规定超过某个时间就必须提交，先完成再迭代。现实反馈永远比脑内打磨更有价值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如果我已经长期内耗到影响睡眠、食欲、工作，是不是我一个人扛不住了？是的，这时候请你把求助当成能力，而不是失败。你可以找专业支持，专业支持的意义不是替你活，而是帮你更快看清模式，建立工具，恢复功能。你不是麻烦别人，你是在为自己负责。最后，我想把这期收在一句更温和的话上，你不是问题本身，你只是正在经历问题。你不是内耗这件事的定义，你只是暂时被它困住。困住不代表定型。你今天能听到这里，已经说明你在寻找出口。出口不会一夜打开，但会在每一次清醒选择里慢慢变宽。所以，下一次当你又想把自己送上审判台的时候，试着换一个姿势。别站在对立面，站到自己这边，像对一个你珍惜的人那样，对自己说，我知道你在怕，我们慢一点，先做一件小事，剩下的明天再说。当你这样做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你会发现内耗并没有凭空消失，但它不再主宰你。你开始有能力决定今天把力气用在哪里，那一刻你才真正从较劲里走出来。